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同样为您请来蔡伯恩牧师。
相信他，倚靠他，他会提升你。不是你的工作，也不是由于你的成就，也不是你的表现，这是神要为你成就的事。信靠他，因为他的爱长阔高深，所以他以婴儿的姿态来到世界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献上自己做祭物。
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，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。我是芳华。由马槽到十字架，神向我们倾倒了他的爱。今天我们要看约翰福音，透过约翰福音的经文，耶稣应许那些寻找他的人必定得到永恒的生命。神呼召我们对基督，我们的救主完全信靠。现在请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有关十字架的圣诞节信息。
神做了什么使你相信他对你的爱呢？就是神指出耶稣在这里。试想，宇宙的创造主，天上的王，深深爱我们，所以来到人间，变得像我们一样的肮脏渺小的人。他生于马槽，为了承担我们的罪恶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不就是爱我们的证据吗？还有其他证据吗？这就是证据了。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，是神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相信。也许这个时候你正处于人生艰难的时期，你的梦想破灭了，你受到伤害，你怀疑自己是否有力量再走下去。朋友，请记着，虽然你没有力量，但是神有力量。最使人感动的就是神的爱在他独生子身上已经清楚显明。好，上个星期这个细节我就省略了哈。我有机会跟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相处，他大半生都在干贩卖毒品的勾当。他娶了一个未婚生子的女人，通过暴力和恐吓来确保自己在家里的地位。他跟我分享他投入基督怀抱的经过。他这样说，是神来救我，我没有办法救自己。然后又说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在我的车子上面一直放着一本圣经。我不相信圣经，但不知为什么我就由它一直摆在那儿。或许圣经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小摆设吧，或是什么吉祥物，希望警察来搜车子的时候啊，这个气氛会轻松一点。想不到有一天晚上，坦白说我说不出原因，我竟然把圣经带回家，开始看约翰福音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查考的约翰福音，在教会历史被称为传扬福音的福音书。约翰在书中不断地强调，这就是你需要认识的救主啊。这位男子继续告诉我，他在家里翻开约翰福音，读到耶稣所做的事，他说，我相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相信，好像神在感动我，我相信这是真的。然后我走出我的公寓， 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人，也了解他们干的是什么肮脏的勾当。我跑去告诉他们，说，你们马上离开这种地方吧。他们看见我挂在腰带上的枪，靠，全部马上跑了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对自己说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是神触摸了我的心吧？我冲回家，把几千元的毒品就倒掉了马桶，用水给冲走了。最后这位朋友对我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耶稣救了我。听众朋友，你也需要相信他，依靠他，他会提升你。不是你的工作，也不是由于你的成就，也不是你的表现，这是神为你成就的事。信靠他，因为他的爱长阔高深，所以他以婴儿的姿态来到世界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献上自己做祭物。请不要怀疑，因为他不单把爱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凭着信心得到永生，他更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以自己作为祭物，牺牲自己使我们得救。他不仅保证对我们的爱是真确的，更保证我们在他的爱中绝对安全稳妥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，那里耶稣对群众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想一个拥有新生命的人不会问，我会满意吗？我会好起来吗？我的人生有意义吗？不用问，也不用怀疑。耶稣指出，到我这里来的会得到新的生命。我不是要给你面包，我要赐给你的是心灵真正的满足。这份满足超乎人的理解，借着神为你成就的奇妙工作，你可以与神和好，到我这里来的就得到永生的确据。然后在第37节，耶稣宣告，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为什么神把人赐给耶稣呢？这点很重要。当时有些人是一起来找耶稣的，而有些人跟其他人的关系支离破碎，有些人的背景十分可怕，另外又有人患了严重的病或是染上毒瘾。我们会以为耶稣在神所赐的人中拣选那些优秀的、聪明的、善良的人吧？不，这不是耶稣的意思。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就算对方的背景如何可怕，做尽了坏事，耶稣仍然对他说，我总不丢弃你。第38-39节就更令人感到惊讶了。耶稣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，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曾经听过这样的祷告，说，主啊，我没有办法坚持，我的爱有的时候强烈，有的时候软弱，啊，我的信心会变得非常脆弱。主怎么回答呢？他要我们留心听他说，他的爱比你的爱强而有力多了。朋友，就像我可以叫孩子坐在我的肩膀上，把他们高高举起来，他们完全不用担心。或许他们会大喊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抓紧啊，我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啊。可是作为他们的父亲，我会用力抓紧他们的手，我比他们强壮，更有力量。神不但保证他对我们的爱是真确的，更保证我们在他的爱中绝对安全稳妥。到耶稣这里来的人绝对安全稳妥。朋友，你来到耶稣面前吗？他紧紧地抓住你，总不丢弃你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大卫·罗伊科这个名字。他是芝加哥的一位作家还是心理学家，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内容提到了教养自闭症儿童的困难。他说有一天他跟他的儿子阿斌坐车，阿斌坐在后座，发出毫无意义的叫声。罗伊科坐在驾驶座上，他就问孩子，阿斌啊，你知道 什么英文字是从 D 这个字母开始的吗？比方说我，你的爸爸 Daddy 啊，就是一个提示。哇，这个孩子听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大喊着说，是垃圾车。跟着从照后镜，他看着爸爸，盯着爸爸一直看，看了很久。诶，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跟他有眼神这样长的接触。是爸爸，爸爸的英文的 Daddy 第一个字母是 D。 罗伊克十分的感动，他反过手来拍拍坐在后座的孩子，对他说，阿宾，你答对了，是爸爸，爸爸 Daddy 第一个字母是 D。 爸爸会一直陪伴着你，照顾你，爸爸爱你。在文章总结的时候，罗伊克这样写着，很明显的，我的儿子阿宾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懂，我明白，我知道自己说的是真的。如果自闭症的孩子生活在与其他人不同的现实中，那么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患自闭症的孩子吧。我们不知道天堂是怎么样的，很难猜得透，然而神告诉我们天堂是真的。神说，就算你无力抓紧我，我仍然紧紧抓住你，永远与你同在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这个现实。你相信我吧，不要再依靠自己，相信我，你永远属于我。各位朋友，这真是一个甜蜜的宣告，是吗？我们挣扎的时候，他向我们做出保证。37节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44节又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是的，凡父所赐给耶稣的人必到他这里来。经文说，到耶稣这里来的人，在末日神要叫他复活。不过问题来了，神没有叫所有的人到耶稣那里，他没有吸引所有人来寻找耶稣。第36节，耶稣对群众说，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这句话他是对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说的。第66节说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如果你一直看到第70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，他是指犹大。神没有叫所有人来到耶稣那里，也没有吸引所有人来寻找耶稣。当然，我们只是普通人，我们的思想很快就跳到正义和公平这方面。对啊，为什么神不吸引所有人呢？哈哈，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超过2000年了。今天我并不预备给你答案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上帝在人身上有什么不同的计划。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也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，为什么使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却没有吸引另外一些人？没有答案。经文只是说，凡父赐给我的人，就是赐给耶稣的人，保证绝对平安稳妥。而这个答案似乎是一环扣着一环的。耶稣在说，那些活着的人是相信的人，那些相信的人就是那些来我面前的人，那些来的人是神赐给我的，神赐给我的人就是神所吸引的人。如果你把这一环一环从头到尾连结，就看见那些被神吸引的人会活到永远。我们的疑问往往是，我是被拣选的其中一个吗？我是被神吸引的其中一个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答案出现在稍后的经文，出现在12章32节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，他宣告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我不能完全理解，因为这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人心的工作，使人对基督的救恩做出回应。他拣选那些反叛、破碎、有罪的人，触摸他们的心，对他们说，耶稣是你的盼望，而他们也真心的相信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耶稣所说的吸引人的力量，像磁铁一般的力量，是指耶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那么到他面前来相信他的人就被吸引到十字架。我们仰望十字架的丑陋和可怕， 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恩。我们说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背负我们的罪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我的忧伤，我的遭遇，我的疾病，这一切你都清楚，但是你却甘心背负我们的重担，为我们而死，使我们得着盼望。我衷心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爱十字架，它吸引我到你的面前，使我有得救的确据，圣灵给我凭据，证明我是神的儿女。听众朋友，在我的家族有一个传统，往往在圣诞节之后会在爷爷的农场里面聚集，再举行大型的聚会。我很喜欢去农场，因为那里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到处奔跑游玩，还有我喜欢睡在羽毛床上。哇哦，那个床真是舒服，我要是一辈子能够躺在羽毛床上实在太幸福了。当然不可能了，在漆黑的卧房外面有更吸引我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每天清晨，在奶奶出去打理农场的牲畜前，她会用绿色的豆子跟黑眼的豆豆来烤面包。我躺在床上，闻到一阵阵的面包香，哇哦，就像磁铁一样吸引我离开羽毛床，直奔下楼梯。磁铁把我吸引入厨房，把我从黑暗的房间进入光亮的厨房。我不真知道有面包吃，更知道没有人会把我赶出厨房。为什么？因为负责厨房的是我奶奶，她很爱我。朋友，主耶稣已经为你预备生命之粮，耶稣是你灵魂的磁铁，因为十字架对你来说变得甜蜜和充满了盼望。不过问题是，我是不是被吸引的其中一个呢？他真的爱我吗？我安全吗？我有保障吗？好，答案就在这里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被十字架吸引呢？你相信发生在十字架上的事是为了你吗？你有没有到十字架前说，主耶稣，我相信你，不是相信自己，我相信你，你为我来到世上，我是属于你的。然后请你听他的回答，耶稣他对你说，你是我的，从今到永远，因为你来到十字架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是《无尽恩典》，蔡伯恩牧师带我们查考生命的粮。牧师，你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奇妙而且有力的信息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，你说，如果我被吸引到十字架前，那我就是神的儿女。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，他们的家人还没信耶稣，但大概都知道十字架的故事，甚至说了自己信了耶稣。不过从他们的身上，你看不见基督徒的特征，或是说他们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们说他们相信了，可是生命没有改变。
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没有凭据。耶稣说，有他们所结出的果子，就认出他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有什么凭据证明耶稣住在你的心里呢？耶稣说，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有遵守他的命令吗？你爱耶稣吗？如果你只是口里说，我信耶稣，我信神，可是新约圣经说，哇哦，就是魔鬼也相信了。
对呀。
是啊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有信心就有行为，信心和行为是双生儿、双胞胎，信心呈现生命。所以如果你的心向着基督，生命就有改变。有人说， 如果我是基督徒，我必须完美吗？听众朋友，基督徒的凭证不是他们是否完美，而是他们对罪的态度，他们对自己犯的罪感到忧伤吗？我会问那些相信耶稣的人，你的生命有没有反映基督的爱呢？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呢？你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呢？然后他们看着我摇摇头说，啊，没有。没有凭证，怎么说自己是基督徒呢？不要忘了，基督徒的凭证不是他们是不是完美，而是他们对罪的态度，他们会对自己的罪感到忧伤。还有，当你背叛神，圣灵有没有责备你使你流泪呢？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人悔改，使你认识到神的善良，认识他的爱是多么的伟大，他赐给你的恩典就是何等的丰富。所以当我们生活混乱，或是做出了背叛神的事，我们的心会感到忧伤。当我们伤害了天父的心，践踏耶稣的血，忽视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会心中忧伤。不过不得不提的是，如果我们对人说，我在你的生命中根本看不见果子，这样说也未免太论断了。
没错。
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问，你有没有为得罪神、不荣耀神而感到忧伤呢？你的问题会引导他们做出反省，到底他们有没有把耶稣放在心里，是不是顾及他的感受，是不是爱他。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孩子，他知道自己破坏了家庭的规则，并且对他的父母造成的伤害感到难过，这就证明了他对父母的爱了。
为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十字架的磁铁呢？如果你没有为罪恶忧伤，就等于说十字架没有吸引你、带领你，你也不会为耶稣付出的感到亏欠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为罪恶忧伤，就希望得到释放，十字架就成为吸引我们的磁铁，因为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为罪忧伤比是否完美是更有力的凭据。
真是伟大的真理，谢谢牧师的分享。
奇妙的爱，何等长阔高深，我主耶稣堪慰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何等恩典，何等尊贵君王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愿颂赞你生命，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。因你手的刑罚使我的乡平安，因你手的鞭伤是我的脚一直，因你的慈爱是我有全新生命，因你的复活是我有永恒盼望。奇妙的爱，何等长阔高深，我主耶稣肯为钉在十字架上，何等恩典，何等尊贵君王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愿颂赞你生命，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。
因你手的刑罚是我的享平安，鞭伤是我的脚一直，因你的慈爱是我有全新生命，因你的复活是我有永恒盼望。
君王，我提出我的身，我愿颂赞你生命，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。奇妙的爱何难成活高深，我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颂赞你生命，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。奇妙的爱何等超过高深，我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何等恩典，何等尊贵，生命到永远。我提出我的身，我愿颂赞你生命，
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。
如果听众朋友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牧师带领查考的其他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，透过无尽恩典节目可以下载收听。在我们这个以表现为主导的社会，接受神的恩典是困难的，甚至有些基督徒认为要通过良好的行为才能够获得神的爱和恩典。但是无尽恩典告诉我们，神的恩典没有穷尽，也没有任何罪是十字架不能够覆盖的。您希望得到无尽恩典吗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我是芳华，蔡牧师和我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，山高。